圣经导读新唱365，四月七日。今日读经四世纪七至八章，路加福音九章51至62节。导读。第五个誓师基甸，直到取得耶和华神迹的印证，才有信心率领跟随他的军队，并在亚伯拉罕第一次进入迦南地停留的摩利橡树的哈律泉水旁边安营，然后呢，以32000人对战驻扎在山下的10几万米甸、亚玛利和东方人的联军。当时的敌军呢，已经统治压迫以色列人达7年之久，而此战呢，以色列人信心十足。虽然基甸只有敌人的1/4兵力，而且还没有多少武器，但奇怪的是，神命令基甸裁减士兵。于是基甸首先呢，按照《生命记》战争的原则，让怕死的士兵回去，结果剩下了10000人。但是神指示呢，说还要继续裁减，方法就是让所有的士兵下到泉水旁去喝水，然后挑选出用单手捧水送到口里的士兵，一共300人。也许这些半蹲着，一只手捧着水用舌头舔，而另一只手拿着刀的士兵，比那9700人更警醒吧。神就告诉基甸，他要用这300人去拯救以色列人，免得以色列人自以为人多就能取胜。就如我们今天的教会，不是要看人多，而是要看有多少人警醒祷告和顺服神的话。人数上千人的教会，但祷告会有几个人呢？只有祷告征战，随时防备敌人，教会复兴才有希望啊。神知道基甸又要求证据，就让他去敌营打听敌人发出来的议论。于是基甸偷听到了敌军士兵关于异梦和解梦的对话，其中大麦饼代表被欺压的以色列平民，帐幕代表米甸游牧民族。基甸听到后，就回去率领着300的勇士，准备油瓶、号角和火把，在夜晚呢偷袭敌军大营，并以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为攻击的口令。结果使米甸人全营都自相残杀，从平原向约旦河东全军溃败。以色列河西以北的3个支派追击敌人，而以法莲呢，在约旦河渡口截杀了2个首领，一个是俄利，一个是希伯，还有些分散的逃兵过了河东。第八章，基甸要乘胜追击，而以法莲的后人与马纳西的后人发生了争吵，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长子与次子彼此嫉妒，不可避免。以法莲的骄傲连摩西都敢顶，何况一个士师呢？其实战利品才是以法莲关注的。于是基甸谦卑地把好处让给他们。箴言15:1说，回答柔和的使怒气消退。有些人骄傲嫉妒，那就顺他们的意吧，让他们自取其果，这样神的仆人又有什么损失呢？浪费时间在一些争权夺利的无聊的事情上，还有那么多传福音和事工需要完成。何必呢？于是基甸率领300个忠心的精兵去追赶那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 那些不一起去对付仇敌魔鬼，天天想方设法捞好处的人，真是叫人心寒。从古至今，不都有这样的人存在吗？那些去别的教会抢夺别人胜利的果实的例子还少吗？基甸就追赶两个王，西巴和萨木拿，但河东支派有两个城市的人不合作，连食物也不资助，可能是怕米甸人报复，就抵挡耶和华和他拣选的领袖。士师是审判者，就宣布了对他们的审判。结果打败二王回来之后，先用金条抽打了苏哥的长老们，之后呢，拆了比努伊勒的城楼，并杀了他们所有人，最后亲自处死了两个米甸王。此后夺取胜利的基甸开始呢骄傲膨胀起来，以色列人求他和他的儿子们管理统治他们。那口里虽然说我不管理你们，愿耶和华管理你们的基甸，却用战利品做了一件只有大祭司才能穿的以弗德。难道他想篡夺大祭司的职位吗？还是想建立北方会幕敬拜，对抗示罗的会幕敬拜中心呢？无论如何，基甸把以色列人带入了灵性更加败坏的局面。基甸所赢得的以色列境内的平安40年，是最后平安的40年。他虽然说不做王，但却行君王之事。可怕的是他娶了好多的妻子和妾，严重的违反了摩西的律法。生命记17章14至17节，对王的规定。他留下的儿子们将会带给以色列人带来更大的内战和痛苦。基甸的死让我们如何评价他的功和过呢？今天有许多的教会的属灵领袖也正在重复基甸的经历。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和恩赐不谨慎，那是危险的。虽然神也用一些这样的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被公义的神严厉审判。新约路加福音9章51至62节，雅各和约翰对耶稣是忠诚的，但对于不接待耶稣的撒玛利亚人却是非常的痛恨。犹太人当时呢，把撒玛利亚人看作是狗。因为他们拒绝犹太人，这真是世仇啊。耶稣就要赴耶路撒冷受难了，当然门徒以为耶稣要去做王，因撒玛利亚人竟然不接待弥赛亚，所以脾气火爆的雷子就叫耶稣降下火来烧死这些人。但是耶稣责备他们，你们自己心里都不知道自己都需要基督的救赎，与撒玛利亚人有什么分别呢？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消灭人的生命，而是要救人的生命。于是他去了别的村子，总有人会接待的。真正的爱心应该知道在什么时候该用正义之剑管教人，也应该知道如何去怜悯人，因为自己都做不到，那就对别人的审判不公平了。爱心原则是自己先做，然后要求别人，才能活出真正的爱来。耶稣回答了以下三种不能成为门徒的人。一个是文士，他想跟从主做门徒，但是呢，这个人的习惯了舒服的生活，面对耶稣连睡觉的枕头都没有，他是否愿意付上否定自我而效法耶稣并跟随十字架跟随主吗？ 他能够效法耶稣并背起十架来跟随主吗？那自是主动而不放下的人不会被主耶稣拣选的。第二个人很荣幸的被主呼召做门徒，但是呢，他放不下家人的各种的牵绊，爱家人过于爱基督，也不配跟随主。第三个人也很主动的跟随主的，但他呢还有许多的牵挂放不下，因为他说家里有一点事情未处理好，等处理好了再来信耶稣或者服侍神，所以这种不全心全意，一边扶犁耕田又一边往身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度。教会的工人为什么会这么少呢？因为人看不透世界的事，其实是短暂的，再多的牵挂其实带给人的是一种死亡的结局。如果没有纪律和舍弃，那就不配做主的门徒。应用，基甸也算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神呼召他完成了使命，但骄傲在败坏一线。一个人的骄傲不是说他想骄傲，而是因为一些成就和能力使周围的人都在奉承他、称赞他，使他慢慢的不知不觉进入一种理所当然的舒服当中。撒旦很了解人的三种无法抵挡的罪性，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撒旦从创世纪人类始祖的开始就使用这个方法，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胜过这一罪性。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也是如此，而很多人呢，以为能稍微奉献一点点时间、一点点金钱就可以成为门徒了。耶稣说，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话一点也不假。但是神的话立定在天，所有人性失败的例子在圣经中和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教会中很多人都说自己是100%的基督徒，意思是基督的门徒，但是他们什么时候愿意放下世上最重要的东西或机会呢？哪怕今天是主日崇拜的重大日子，也会一个客户的缘故而放弃，也会因为一个比赛的机会而放弃，也会因为临时的小小的意外而放弃，也会因为交通的拥堵或者太远的问题而放弃，更会因为一个电话或者一个重要的人物而放弃等等。说得更严重一点，就算是主耶稣亲自带着天使天君来请你，恐怕你也未必会在乎。今天很多人得忧郁症、精神病、完美主义与强迫症，不就是在一些小事上慢慢发展而成的吗？这些人里面，基甸的以弗得的偶像和各种自以为正确的信念，一天一天的成长和蔓延，最后呢，就让自己和家人朋友走向一个灵性的黑暗。哪怕是辛辛苦苦走到了天堂的门口，最后却选择了那一条走向地狱的岔路。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呐。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有一条路。